前两年有网友爆料说，西安有一对年轻父母给刚满月的女儿取名叫王者荣耀。由于太过的标新立异，上户口的时候被民警多次的提醒，不过最终也没能让这对年轻的父母改变主意。从法律角度说，父母为女儿取这个名字并不存在违规，但是考虑到现实中的影响，几乎可以预见女儿以后在入学、求职、生活当中所面临的尴尬，可能会令他们懊悔不已。希望下面的这几则故事能给那些准备花样取名的父母带来一些思考。话说宋高宗年间，浙江绍兴有一位叫钱塘修的读书人，才华横溢，在当地颇有名望。当时的宰相是主战派代表赵鼎，他上任伊始就积极地筹划抗金大计，号召天下人举荐贤才，以充实主战派的人才储备。值此良机，钱塘修就被推荐给了赵鼎。但是不敢巧的是，赵鼎正在阅览一份边关的军情警报，前线危急，赵鼎的心情非常的沉重。当他看到了钱塘修这个名字以后，不禁暗自的吃惊。钱塘谐音是钱塘，是南宋都城杭州的别名，这个名字岂不是寓意我大宋江山就此终结吗？再联系到恶化的时局，赵鼎越发的觉得这个名字凶险异常，对钱塘修坚决不予录用。故事并没有结束，几年以后剧情出现了神转折。佘家将的第七代传人佘延智，祖上功勋显著，他本人也是文武兼备的将才。宋室南迁以后，宋高宗赵构念及他的父兄在靖康年间的忠勇表现，对他非常的器重，于是佘延智先被任命为枢密院都城址，没过多久又被升任为枢密院参知政事，成了赵鼎的副手。因为工作需要，两人的名字必须同时出现在一份奏章上。有人看到了竖写的名字之后，道出了这样的预言：且看赵鼎蛇这三个字，宰相这个位置怕是要易主了。吊诡的是，赵鼎后来遭遇了秦桧的构陷，被罢免了相位，流放到如今的海南三亚。这位铁骨铮铮的抗金名相真的就这么蛇了。咱们再说《大明风华》里那位霸气侧漏的明成祖朱棣，因为得位不正，从登基一直到死，内心其实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。万历年间的文坛大咖王士珍曾经编过一本《皇明一点术》，书里面收集了大量的皇家逸闻，其中有这样一则故事，就足以窥视朱棣敏感的内心世界。话说公元1424年的甲辰科殿试，是朱棣主持的最后一任殿试。江西丰城县的世子孙日公在应试当中一举夺魁，被拟定为状元。当名单交由朱棣定夺的时候，老眼昏花的朱棣将竖写的日公看成了豹，心中顿时泛起一阵不悦。后来当他看到探花邢宽的名字以后，心里又引起了极度的舒适，对大臣们说：本朝只许邢宽，岂意孙豹？邢宽者，量刑之宽也，为宽厚待我臣民，天下太平，民心归顺。左右明知皇上读错了孙日公的名字，面对圣上哪敢辩解呀，只得将邢宽录为了状元。从这个邢宽后来的表现来看，他的做派倒显得不那么宽。邢宽是芜湖无为县人，芜湖知府对他的才学并不看好，曾经对人说：邢宽像一瓶不酸的醋，意思是此人空有酸腐文人的名气，倒不见得真有多少本事。邢宽中了状元以后，认为应该对知府大人有所表示，就写了一首诗送给了知府。诗是这样写的：邢宽只是旧邢宽，朝战龙头惜败官，寄与皇堂贤太守，如今却是熬牙酸。还是甲辰科，还是在明朝，这一次改写世子命运的是多疑刚愎的嘉靖皇帝。嘉靖皇帝朱厚熜尊崇道教，经常在宫中搞些托梦占卜类的玩意儿， 甚至在关系国家人才选拔的时候，也以自己的梦境喜恶来决定选拔者的优劣。且说江苏无锡世子吴汝威，性情温和，博闻强记，在经历两次殿试落榜以后，他希望上苍能多情地眷顾他一次，就将名字改成了无情。这次改名以后，他真就时来运转了。公元1544年的甲辰科殿试，无情被拟定为甲等第一。眼看着状元即将到手了，这嘉靖皇帝却眉头一皱，说天下岂有无情的状元。这金口一开，无情的状元资格就被剥夺了，被授予探花以后到翰林院任编修去了。状元的人选依然是迟迟未定，嘉靖皇帝翻遍了世子们的试卷，在其中找到了一个叫秦明雷的人，他总算是如释重负，说这才是金科状元的人选。原来呀，昨天晚上这嘉靖皇帝梦见雷声阵阵，如今这位叫明雷的考生正好合了梦境。有人讽刺这次不公平的殿试，写诗讽刺说，无情举子无情弟，明雷只好捡便宜。不过因梦境而发迹的秦明雷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他出生于浙江临海的望族，本人也是学霸级的人物，永乐大典的总校订就是由他主持的。只可惜那位无情探花后来一直备受打压，官场上也郁郁不得志，不得不辞官归隐，晚年只能在乡间教书糊口。咱们再说一个发生在晚清时候的事儿。在咸丰年间，外有列强入侵，内有太平天国运动，朝廷是焦头烂额，这个时候不少人因为名字触犯了皇帝的痛处。湖北人范明琼殿试的时候名列第十，但是只被授予一个小小的主事之职。按照常理说，这样的成绩最次也会得到一个地方县官的差事，对此范明琼百思不得其解。他听人撺掇以后，以重金收买了咸丰帝身边的近臣，这才知道了原委。原来呀，他的名字用官话念出来类似万民琼，皇上认为这个名字非常的不吉利，因此特意的打压他。范明琼决定迎合圣意，将名字改成了范明和，万民一团和气，寓意岂不美哉。可是令他梦碎的是，沉湎于温柔乡里的咸丰皇帝再也没有给他殿前唱名的机会。和范明琼比起来，江西崇仁人刘延瑞的命运就更加悲催了。刘延瑞当时有功名在身，他以五品同知的身份被咸丰召见。当侍臣向殿外唱名的时候，咸丰帝听这个名字发音非常的像流眼泪。时值江山动荡，这个谐音让咸丰帝大为的光火，一怒之下下旨剥去了顶戴花翎，罢官贬回了原籍。可怜刘延瑞十年寒窗苦读，好不容易混个出人头地，最后还不知为何会落得这般境遇。所谓授子一技，不如赐子一名，当父母赋予孩子一个名字的时候，也就赋予了对他独一无二的期盼。